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八课上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人旧人，从解经的角度来探讨新人旧人。上集讲的是与主联合，到底旧人死了没有？
普遍来讲有三种看法。第一个是旧人死了但是没有死透。
第二种看法说旧人死了但是还存在，意思就是新人旧人是同时存在在我们的里面。
还有第三种看法，认为旧人没有死但是受到了限制。
那到底什么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到底旧人死了没有？我们从经文一一的来思想。
在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保罗这样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这里讲到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因此我们在思考旧人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死，你要从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来思考。
经文说已死的人脱离了罪，那么将他与耶稣基督来联系起来，我们就要问，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的时候他死了没有？
很确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气绝而死，是真正的死亡，不是没有死透，也不是死了还存在，是真正的死了。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已死的人就代表旧人已死，新人取代了这个旧人而存在，并不是新人旧人并存。
我们再来看另一处经文，
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
也就是前面的这一个经文，
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好，这里保罗再次的让我们看见，把旧人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做类比。那我们来思考，耶稣被埋葬是不是完全死还是没死透？
既然说是埋葬，就代表他完全的死去了，并不是没有死透，也不是死了埋葬在坟墓里还存在。
接下来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那么同样的得到的结论就是，新人取代了旧人而存在，并不是新人旧人并存。
好，我们一定要记住，复活一定是只有一个生命，那就是新的生命，不是说复活以后有两个新旧生命同时存在，这是错的。死而复活是新人取代了旧人而存在。
那么从我们所看的经文，我们再回头来回答我们所问的问题，旧人到底死了没有？第一个看法说旧人死了但没有死透，
这肯定是不合圣经真理的。
第二个呢，比较带来迷惑的，说旧人死了但是还存在，新人旧人同时是存在的，
这也是错误的，不合圣经的经文的，
因为只有一个生命能够存在。第三个看法，旧人没有死但受到了限制，
完全是错误的。那接下来我们的疑问是在于，就是说
既然旧人已死，那么为什么 还会犯罪呢？
还有圣经里面保罗为什么吩咐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呢？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的疑惑。
而且因为这样的疑惑，就让我们怀疑是旧人没死透啊，或者旧人跟新人同时存在。
这个也是要从经文里面再进一步的来思考和找答案。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所谓的新人呢，并不是完全跟旧人不一样的另一个受造物。
新人乃是在旧人基本元素上的再造啊，就是说它有一些元素是全新的，但是呢也有继承的旧人某些特点。
因为上帝要这个新造的人呢、啊、是一个挽回的，从堕落中挽回过来的啊，就好像是啊创造以后重新的再造，所以他没有完全脱离这个旧人的基本元素，而使得这样的一个再造呢就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新人还是具备某些旧人的特质。我们来举个例子你信主以后，你发现你的个性、
长相、
专长、
习惯、爱好、
文化背景、
你的旧有的心思意念、
价值信念啊，甚至呢你还会受到罪的影响和引诱，这一些旧人的特质其实在新人的身上依然是继承过来的。
重点就是不要因为我们还能发现旧人的特质在我们的身上，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啊旧人没有死，或者旧人没有死透。
那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定义保罗心目中所谓的旧人到底是有哪些特质，为什么他说旧人已死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透过经文进一步的来把它定义清楚。
在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保罗就进一步的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已死的人，当然我们说过了，就是我们的旧人已死。这里的脱离的罪，我们要定义清楚，是脱离罪的什么？
实际上是脱离了罪的辖制，罪的管辖。但是我们先前都提过了，罪对我们的影响力还没有消失，
表示说我们虽然是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罪还存在的旧天地里面，罪对我们会有引诱力，会有影响力。但是呢新人跟罪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旧人已死，罪跟我们的关系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过去罪对我们有完全的辖制力，但现在呢这个辖制力已经脱离了，不过罪对我们的影响力还没有消失。
我们来看下一节的经文会更清楚。
上下文第十二节，保罗就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这里提到罪啊，表示我们虽然是新造的人，但是罪是没有消失。
不过我们跟罪的关系改变了，过去罪在我们的身上做王，要我们去顺从身子的私欲，他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啊，完全的辖制我们啊。但现在我们是新人了，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是新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里面的实心已经换成了肉心。
因为有肉心，有圣灵内住，我们开始愿意顺服神了。
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了新的主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王，不再是过去罪做我们的王。
这节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我们和罪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旧人已死，新人已经复活，跟罪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保罗清楚地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司布真曾经针对这一节说道，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检验。
意思就是说，这句话让我们要思想，怒气是不是常常在做我们的主呢？抱怨、贪婪、懒惰是不是总是做我们的主呢？
骄傲、嫉妒、不顺服神是不是总是你的主人呢？如果罪一直都是你的主人，那么你要思考一下，要不是你对真理不明，要不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没有重生得救，否则的话，罪不应该总是你的主人，因为你是新造的人。
你不总是听他的，你总是一个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吗？你在乎神的心意吗？你会继续不断地容让罪在你的身上作王吗？你愿意为了爱你的主，为着将来的荣耀，付上代价，与残存的盈余的罪恶做不断的斗争吗？
施布真还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同时也是一个得胜的应许。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说罪必不能在我们身上存在，罪不能在我们身上存在是要等到将来新天新地才会成就的。但是这里确实应许说，因着重生以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王，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
因此这句话实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得胜的应许。我邀请你一起大声地把这句话一起来宣告，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改成这个你们，改成我来念。我数三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罪必不能做我的主。再念一次，罪必不能做我的主。这是何等美好的得胜的应许啊！
弟兄姐妹，我们成圣的生活是充满得胜盼望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他打败了罪的权势，瓦解了罪对我们的辖制。虽然现阶段罪还没有完全的被赶出去我们的生命里面，它还存在，但是身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权柄把罪赶出去的。
举个例子，罪就像一个不付房租的赖皮客，作为房东，我们有权柄和能力赶他出去，只要他一存在一出现，我们就把他赶出去。这也就是我们成圣的功夫。
感谢耶稣，这是因为基督十字架工作定是救人而带来的能力和果效。我们救人已死，成为新造的人，这都是与耶稣基督生命联合而带来的果效。
所以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与耶稣联合啊？联合这个字原文呢，其实就带有一起生长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重新被造的生命嫁接到了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上，与他联合，
就有了基督的生命啊，嫁接到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就表示我们有份于基督爱神顺服神的生命。
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世的33年，他就是活出了那一个爱神爱人 顺服神的生命，那么我们与他的生命联合，我们就要慢慢的成长像耶稣这样的生命。而这个可能性已经由于我们被嫁接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与他的生命相联合了，而开始这段旅程。
什么叫做嫁接哈？什么叫做一起生长哈？什么这个联合的意思？我们来用一个比喻来思考。
我想各位都知道，有一种水果叫李子梅。
那你认为这个李子梅是李子呢，还是梅子啊？
其实它是梅子，但是因为嫁接到了李子树上，所以它就不再是原来的梅子，开始有了李子的味道。
啊，你看这个图片，就是把梅子树呢嫁接到了李子树上面，那结出来的果子，这个梅子就带有着李子的味道了。
而且这个梅子呢，开始按照李子结果的时间来结果。
而且这个梅子的营养啊，这个树的营养是吸取李子所提供的营养。啊，那这就很像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不断的供应我们生命的营养，然后呢，我们按时结果，只是按着耶稣基督圣灵所带领我们的成长成圣，结出圣灵的果子。
你不再跟以前的生命一样，而是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嫁接和变化。就像梅子树嫁接到李子树上，虽然它还是梅子，但会有李子的特质。我们与主联合之后，也会带有主生命的特质。
这就是罗马书六章五节联合的意思。我们刚说过了，联合呢就是一起生长的有被嫁接的意思啊，我们的生命被嫁接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上，因此每一个重生得救与主联合的人，他一定有基督所赐的生命，因此也会有生命新生命的特点，开始愿意追求爱神，开始愿意追求顺服神啊。当然我们还受罪的影响，还不能完全的成圣，在顺服上，在爱神上都还会有挣扎，但是基本上这个新生命已经开始了。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没有与主联合，他是不会愿意追求爱神跟顺服神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